一群人坐在村委会的矮墙上，边晒着太阳边扯闲话，孟胡子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。看着他们笑的样子，我却突然想，如果保水也真有这么一天，村里人来这里都只是朝九晚五的上下班，或许还会按时按点打卡，甚至还会有什么企业文化，他们之间再没有鸡毛蒜皮的牵扯，也再听不到他们说这些话。忽然觉得荒唐。孟胡子继续扯，他说道，美这东西也有可多变化，可多层次。你们老人家经的事儿多，这个大清朝的时候缠脚那还算美嘞，现在看那干的是啥事儿。说着就拿出手机翻出一张图叫大家传看，他问，你们看这幅图美不美？我远远地瞧了一眼，是罗中立的油画父亲。张大包说，嘿，就是一张苦老汉脸，端个破碗有啥美的？孟胡子高声说道，嘿，就知道你会这事说，那是嫩不懂。这画啊，得了全国画画的大奖嘞，美术界的人谁不夸？这美是高级美。嘿嘿，跟嫩说，这高级美可不是在皮相上弄些个花红柳绿的事儿，是往深里戳人心的。这画会不会叫你想起你爹你爷？多少农民老汉不都这个样儿啊？看见他你心里难难受受的，又疼又痒的，说不出那个劲儿。嘿，这就是高级美。这要依我说呀，咱村里往高级美去的家户，人家雪梅是头一份。你们以后啊，请跟着人家学准没错。这得空啊，你们去细看看人家家里布置的。花为啥要那样插到瓶子里？那屋里啥地方要挂啥样的一张画，那都是有讲究。为啥客都喜欢呢？那都是高级美。哎，对了，清平，你别难受啊，你家也是高级美。我忙应道，雪梅家就该排第一，俺这能排第二就中，服气着嘞。雪梅此时陪着学生们恰回来路过，便也站在秀梅超市的房檐下听，听到这儿便都笑，雪梅的脸都已经渐微红。突然张有富的媳妇朝他们喊，哎，别站那儿。雪梅猛地回过神儿，让学生们离开了房檐儿，方才解释说，啊，这个房顶背阴处啊还有雪，这些个雪化掉的最迟，化掉的时候常常也很突然，就像雪崩一样，毫无预兆的就哗哗啦啦的往下砸，所以呀，雪后不能站在屋檐下，房前房后的屋檐都不能站。看几个学生诧异着，雪梅就越发认真地说，这雪可重嘞，以前盖的房子矮，雪砸下来倒也没啥，就是脑袋起个包疼个几天，这现如今房子盖得高，房顶离地面得有七八米呢，那砸下来还了得。边防庄前两年就有个女孩子被砸成了脑震荡，都成了半傻子呢。也许事情就是这样，无论状况多么糟糕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长度，人就能够进入某种习惯。这些日子酒奶病得越来越重，我不仅习惯着它的越来越重，还习惯以沉浸式的心态告诉自己，也告诉老袁，没事儿，这一关会闯过来的，
过年应该没问题的，都已经熬到了这时候，肯定还能继续熬下去。要如常说笑，如常吃饭，如常一切，要相信他永远能有明天，要相信他永远能熬下去，永远不会死。于是也便如常去吃杀猪菜。这些天里，杀年猪的人家越来越多，我们和孟胡子天天都会被请。熟的自然难推却，不太熟的便辞了去。有没请到的人家杀了猪，便会送些猪肉和杂七杂八的下水过来。因我们常在西长，有的便直接送到九奶家，也有的会送到中长，连招呼都不打。回去的时候会突兀地看到门把手上挂着一堆血呼拉叉的东西，心肝肺什么都有。起初还会打听一番是谁给的，习惯了之后也不再问。过个一两天在街上碰到时，那个人就会自己轻描淡写地说，送了啥啥啥东西，看见了吧。孟胡子也收到了一些，便都送过来给我们，让我们一并收着，说没少吃你们的，多少还点儿。又约着我们结伴赴宴，说这样既热闹也省得成为靶子，让一桌子人瞄着灌酒。又说江湖上喜欢雅称什么三剑客，咱们这就叫三吃客吧。这做客的时候免不了会被问着啥时候回去。孟胡子说最迟小年儿那天回。老袁则是庄重着脸统一回答，不守着酒奶还能去哪儿，就在这里过年。问的人便马上转换了口气，笑着说啊，对对对，就在这儿过年，村里有年气儿，到时候啊叫孩子们去给你们拜年啊。这话仔细品去，似乎他们对我们在这里过年是不怎么信的，又不好反驳，就只有貌似诚恳热切的妥协和虚让。村里年轻的生面孔渐渐多起来，大英说这在外的差不多都会赶在祭灶前回来，祭灶不祭灶全家都来到，这老规矩是啊不兴祭在外头的，老灶爷要查户口嘞，祭灶那会儿啊在哪儿就算哪儿的人，你像清平这妥妥的就算是咱保水人了。媒人们便也忙碌起来，所谓的媒人如今也都不思专职，村里每个人他们的亲戚以及他们亲戚的亲戚似乎人人可兼，谁都能给别家的儿女牵个红线。老袁家因在中长，位置既便利，近日又空着，就经常充当相亲的场所。几方在这里会合后，留下相亲的男女单聊，媒人便出来闲话，因此我也知晓了大概的程序和行情，应该是想趁着过年期间就有个结果，节奏便很快。男方若是相中了女方，就给手里1666，谓之一路顺。女方若也觉得不错，就收下这个钱。接下来就是去认门儿，即女方去男方家看看，两人往深里聊一回。再往下进展就能下定，女方也找个媒人来谈条件，谓之双媒。定亲礼一般是10000块现金，外加八宝，啤酒、白酒、 牛肉、猪肉、水果、干果、糖果、饮料，都是按箱买双数，越多越好。结婚彩礼呢，自然是最厉害的大头。表心意，更表财力。下有底线，上不封顶，是阶梯式爬坡。最少是28000，两家一起发。48000，四平八稳。68000，又顺又发。88000，发发发。98000，长久发。10000整，十全十美。11000，一心一意。再往上是万紫千红总是春。万紫，10000张5块的。千红，1000张100的。总是春，600张50的，合计180000。要发。这都说有闺女的人这时候就能够看出福气，却也都承认必须要有儿子。稻留种，草留根，儿孙才是下辈人。常听人闲话打听，哎，这家有几个人？这里说的人就是单指儿子。一户人家若是只生有闺女，还是会被人低看一等，谓之绝户头，在人前说不得嘴。有个典故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所以。是这样的，若是吃到的辣椒特别辣，就会有人嘲笑，这辣椒八成是绝户头种的吧。腊月20这天晚上是大阴晴，在彭城家摆的酒。画画的几个学生已经走了，两口子也腾出手正备年货，家里东西全全的。大英说，哎呀，他们俩这一年没少得你们照顾，该好好请吃一顿。自家儿女我就趁着他们的席面，咱们热闹一场。孟胡子说道，嘿，在这儿好，尽劲儿的，能敞开的吃喝，不用想着喝醉了不好回城，嘿嘿，多省脚力呀。这些由头固然站得住，不过稍微揣测就知道，也是娇娇不能见生人的缘故。快黄昏的时候，杨镇长到了，还是和王主任一起。之前说要先去看九奶，我和老袁便在西长等着。九奶在昏睡中，坐了片刻，其实也是无话，便一起到中长来。进了彭城家大门，就看到一根干树枝斜斜地挑着一盏红灯笼，映着院子里一角深蓝的天色，像是一颗会发光的大柿子。孟胡子赞道，嘿嘿，你们看雪梅她多懂啊，这一盏红灯笼就翘得很，那要全都是红灯笼，嘿呦，那就俗不可耐喽。坐下喝茶等菜，大英扑面就问杨镇长挨批的事儿，问是不是对接任书记有影响。杨镇长笑着说，哎呀，我早都不想了，你咋还想啊？差不多已经定准了人，是平原乡的一个乡长。那人见了我还说，老弟，说实话，我可真是不想去你那地方，你看看你这事儿。我说，老兄啊，你也别说了，咱们兄弟之间你来我去都好商量，现在到了这份上，那就是组织的事儿，只能随其自然了。大英说道，那咱给领导拉套出力干了多少事儿，这时候不得回乎咱。哎，你去找米县长搂着他哭，
大家就都笑了。大英又拍拍孟胡子的肩膀说，孟先生，你脸大，你得去说说情啊。在咱这山里工作多难，你不知道？孟胡子笑而不语。杨镇长说，哎呦，千万别叫孟老师为难，咱是难，人家别的乡长就不难啦，人家就是一马平川啦，人家的工作咋就能顺利推进，咱就不中？这辛苦确实是辛苦，这事儿啊也确实是履责不到位，不能算冤。大英说，哎呀，这干得多错得多，有时候想想心里寒。杨镇长说，是个这，但是也得干呐，工作总得有人干吧。这话说回来，当初咱没一点儿人脉关系，上头凭啥提拔咱啊？不就是因为咱破命干活儿？大英埋怨说，哎呀，这市里这个领导也是，画好的道他不走，非去南岭突击一下，谁受得了这？杨镇长说道，哎，这干工作就是这，赶上啥是啥，只能领导驾驭咱，咱还能驾驭领导？哎，就跟那个时候闵县长来给咱村使馆接盘一样，别以为你那计谋多高明，那是领导愿意随着你。领导要是不愿意随，你还真没一点儿办法。大英又敬了一杯酒过去，说道，话是这么说，不过还是替你委屈。杨镇长饮下，笑着说道，嘿嘿，这委屈不委屈要看跟谁比，这跟一般平头老百姓比起来，咱这儿哪能算受委屈？捋捋咱们这些年做的事儿，翻来倒去折腾他们的有多少件呢？那不比咱委屈？我问道，那当年为工作也结下过仇气吧，有没有人一直记挂着恨你们？他笑着说，这可从不用操心，咱们的老百姓啊，99%都是好人，都有情有义。不论是当时闹了再大的矛盾，再是咬牙瞪眼恨天恨地的事儿，这几年过去也都能云淡风轻。乡里干部多少人都跟老百姓打过骂过，那过一阵子就成了不打不相识，不骂不相识。你路过人家家，那照样跟你打招呼，你进到人家家里照样招待你吃饭。这有一次碰到原来的计划生育对象，那个人可热情地跟我叙了会儿话，还把闺女叫到我跟前儿，照面说，快来见见你这个叔叔，他那个时候啊可厉害着嘞，差一点儿啊就把你给计划掉了。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过些年都能当笑话说。这就是咱老百姓，凉菜摆齐，热菜也陆续上来，彭城炒菜，雪梅上菜。我拉住雪梅要她也做，她扯开道，等会儿我们一起来敬酒。孟胡子夸道，嘿嘿，这两口子恩爱的比柿饼还甜。他又对大英说，哎，这雪梅好画画，你就叫她画嘛，是好事儿。雪梅还嫩乖，将来等你不能够动弹了，你不还得只靠人家？趁早留条宽道，别当那恶婆婆。大英说道， 哎呀，你到处表扬雪梅，我早听得满满的。有你这大人物给她撑着腰，我可不敢再说啥了。
大家就都笑了。